包括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在内的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11月遭到西班牙国家法院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提起刑事起诉。其中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亦在明年访台。立法委员田秋瑾表示，他将敦促台湾修订人权四法，禁止人权元凶入境或者依法引渡到审判国。
据了解，西班牙法院将签发国际逮捕令，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通报与西班牙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在江泽民、薄熙来、贾庆林等五名被告出访该国时，要求协助把他们引渡到西班牙法庭受审。对此，立法委员田秋瑾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明显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他将敦促台湾修订人权四法，禁止迫害人权的凶手入境，或者依法引渡到审判国。
或者我们的人民对这个问题，或者我们的媒体，特别是我们的媒体对这个问题，要有非常切切的重视。那媒体重视，我们的政府就会重视。我希望可以造成一个环境或者状况，就是让我们的行政院无法逃避去送这个四个法案因为他这四个法案可能会请法务部拟，然后可能拟一阵子之后还要送院会。
我们必须要有相关的立法的规定，使这些犯了这些罪的或被控告会被起诉和被通缉的人不可以进到台湾来。如果进到台湾来的话，台湾应该要有司法管辖权，而且对这些人没有追诉期限的限制。
朱婉琪强调，如果在海外遭到起诉和通缉的迫害人权元凶来到台湾，台湾应该采取一个国际人权的标准，协助引渡他们受审。郑南榕自由经济会董事长邱晃权则认为，四个重要人权法案的制定和签署，代表着台湾能不能承担国际义务的开始。
那人权有句话是 human rights now， 我们现在就要人权，现在就要正义。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那些反人类对人民酷刑鼓吹种族仇恨、破坏宗教的这些人，像中华民国政府现在就可以让他不进来。
民间司改会执行长林丰正强调，政府应该尽速修订人权四法，才能真正彰显台湾与国际人权尺度接轨。而薄熙来事件将检验台湾是否真的有和国际人权接轨的决心。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两公约的实行法正式生效，为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内法。而外贸协会董事长王志刚却有意邀请最近才被西班牙国际法院以迫害法轮功、触犯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而起诉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人访问台湾，这将使台湾面临一个人权挑战。对此呢，台湾立法议员田秋瑾和多位人权律师在12月10日召开推动人权四法的立法及修法记者会，说明立法和修法的重要性，并将在寻求蓝绿两党立委联署之后呢，正式在立法院提案，以禁止犯有重大国际罪行者入境台湾，或者来台之后呢，台湾能有司法管辖权，将其绳之以法。
立法委员田秋瑾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明显违反国际人权公约，明年薄熙来如果以重庆市委书记身份来台，等于完全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法源精神。
我们的总统签这两个公约还不够应该我们国内要赶快制定包括防止及惩治反人类罪及酷刑罪条例，还有防止及惩治仇恨罪条例，还有残害人群治罪条例。那最后我们要修订这个出入国及移民法，就是说犯了这些罪的人不应该让他到台湾来。今天薄熙来是一个例证。
记者会上，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执行长朱婉琪强调，要修订入出国及移民法，所以当触犯反人类罪、酷刑罪的罪犯准备访台时，就禁止他们入境。当这些罪犯在国外遭到起诉、通缉时，也要透过制定防止及惩治反人类罪及酷刑罪条例、防止及惩治仇恨罪条例，以及修订残害人权治罪条例。修法重点在让以上人权四法采取普遍管辖原则。 如果这些在国际因违反的国际人权法遭起诉通缉的罪犯入境台湾，中华民国能协助引渡他们到请求国受审。
必须要有相关的立法的规定，使这些犯了这些罪的，或被控告、会被起诉和被通缉的人不可以进到台湾来。如果进到台湾来的话，台湾应该要有司法管辖权，而且对这些人没有追诉期限的限制。
郑南榕自由基金会董事长邱晃权律师认为，马总统签署的两项国际人权公约施行法虽然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上路，但是对于协助国际社会缉拿反人类罪、酷刑罪元凶的相关法令，目前仍然付之却如。他指出，台湾对人权四法的修订，就是台湾能不能承担国际义务的开始。
对于台湾要在国际上立足，也要在两岸的交往中往正面的方向发展，这四个法案的签订是重要的。不管是哪一国的人，他犯有这么严重的罪行，反人类、酷刑、鼓吹种族仇恨，如果这样的人让他进来，那这是中华民国政府对人民这样的权利的不尊重。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林峰正强调，中华民国政府应尽速修订人权四法，才真正彰显台湾与国际人权尺度接轨。立委高志鹏也强调推动立法的重要，并呼吁有志之士挺直腰杆来支持台湾的人权，不能遇到中共就转弯。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强调，在中共的暴政下，法轮功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但是国际人权没有区别。透过法轮功受迫害的事件，推动保护人权法案的制定，让所有被迫害者的人权受到保障。
我仅代表这个黄光贤跟各位致歉，谢谢。
张清熙表示，中共当局发动迫害法轮功已届十年，这场巨大的人权浩劫目前在中国内部残酷发生着。而西班牙国家法庭在今年11月有一正义之举，就是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等五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令人振奋。据了解，西班牙法官将签发国际逮捕令，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通报与西国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在被告出访该国的时候，要求协助将被告押至西班牙受审。新唐人亚太电视副东唐梅、林佩枕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中共中央委员徐光春才刚抵达台湾，隔天15号的下午2点，台湾的法轮大法佛学会以及法轮功律师团就前往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按铃控告徐光春违反残害人权罪以及民权公约的规定。那么高等法院呢，已经受理了这个案件，下面就来看一看从台湾发来的报道。
台湾法轮大法佛学会理事长张清熙表示，徐光春1995年到2005年任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在其职能范围大面积污蔑法轮功，所下达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的档案中，明确要求制作利用文宣批评法轮功煽动仇恨思想。
包括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案的那个事件，他当总局长，那这个是一个就是他用来污蔑法轮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所谓证据。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年以来，徐光春几乎每一次迫害的重大事件他都参与。
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朱婉琪律师表示，这次控告徐光春援用的法源基础是民国42年制定的残害人权治罪条例，以及两公约具备国内法效力的包括鼓动仇恨宗教的条款。
这次的话可以说是两公约，尤其是民权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签署之后的第一个对于这个中共来台却违反了非常严重的国际刑事罪行的中共官员的一个提告，也可以说是两岸开放以来的一个首例。
张清熙强调，司法要独立于政治才能保障人权。朱婉琪律师也表示，希望台湾司法能够站在国际人权公约上，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对访台的参与残害人权、鼓动仇恨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展开侦办和调查。新唐人亚太电视副东唐梅台北采访报道。
在台湾，国际人权两公约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这一天开始正式实施。对于明年春天可能访问台湾的中共官员薄熙来，最近被西班牙的国家法院以群体灭绝罪起诉，立委和人权律师在国会召开记者会，呼吁制定和修改四项人权法律，以禁止人权重大罪犯入境台湾，如果入境也要协助引渡，将罪犯绳之以法。
立委田秋瑾表示，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今天起生效为中华民国国内法，但是明年台湾就面临一个人权挑战，因为冒协董事长王志刚邀请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到台湾，然而近日西班牙法庭才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了五名中共官员，薄熙来就是其中一名。
我们的总统签这两个公约还不够啊，应该我们国内要赶快制定啊，包括防止及惩治反人类罪及酷刑罪条例，还有防止及惩治仇恨罪条例，还有残害人群治罪条例。那最后我们要修订这个出入国及移民法，就说犯了这些罪的人不应该让他到台湾来。今天薄熙来是一个例证。
立委田秋瑾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明显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如果明年薄熙来以重庆市委书记身份来台，等于完全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法源精神。朱婉琪说，如果在国际遭起诉通缉违反国际人权法重大罪行者已经在台湾，依照引渡法第二条规定可以协助请求国引渡。
即便这个犯罪的实施是在这个引渡的请求国以外，或者是在台湾境内以外，根据中华民国引渡法第二条的规定的话，我们都可以根据请求国的要求呢去引渡这样子的犯罪。如果这样子的犯罪在这两国来讲，在请求国跟台湾来讲的话，都是认为是犯罪行为的话。
郑南榕自由基金会董事长邱晃权律师呼吁，要落实两公约，无论是从国际人权法或国内人权法，中华民国政府都具有义务去制定这四项法律。新唐人亚太电视傅东、唐梅台北采访报道。
中共中央委员、前河南省委书记许光春抵达台湾的第二天行程才刚刚开始，就面临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刑事起诉和一连串的抗议。请看来自台湾的报道。
中共中央委员、前河南省委书记许光春抵台的第二天下午，才在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以违反残害人权治罪条例遭到台湾法轮功学员起诉。傍晚在世贸联谊社晚宴后，在驱车前往国父纪念馆前，徐光春又遭到民众抗议。
徐光春在台湾美国被告，
禁止迫害法轮功，
西班牙国家法庭起诉江泽民等官员。
晚上看完何洛峰的演出后，在国父纪念馆外等待徐光春的还是法轮功学员。抵达台湾的行程才刚开始，徐光春就面临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刑事起诉和抗议。这是徐光春第二次出访时遭到法轮功学员的控告。2005年7月21日，徐光春在出访旧金山时，即因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被告，原告之一是被强行送入河南劳教所遭受虐待的法轮功学员。据统计，河南省被证实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超过上百人。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凯文、张法生台湾特别报道。
受国民党的邀请，刚刚卸下河南省委书记职务的徐光春将于本月14日率领河南代表团访问台湾。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说，徐光春不仅仅操控反法轮功的舆论宣传，而且是协助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凶手。他们呼吁徐光春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记录下一切迫害罪行以求赎罪。
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通告，徐光春是操控舆论宣传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96年6月，中共中央党报《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攻击法轮功文章，徐光春时任总编辑。后来在中宣部广电总局积极策划执行污蔑煽动仇恨法轮功。1999年，他公开表示，反法轮功是当年中国新闻界的四大宣传战役之一。2004年，徐光春升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披露的主要理由就因为他是中央反法轮功宣传的主要协调组织者。
全球的法轮功学员，对以江泽民为首的，其中也包括徐光春，已经有过多起的这个起诉， 以这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反人类罪进行起诉。
河南是镇压法轮功的重灾区，有完整的迫害体系，部分医院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据不完全统计，在他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河南至少有9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韩武凤也参与迫害。2005年徐光春访问旧金山，遭到世界人权组织刑事控告，据说接到诉状让他受到惊吓，不顾预定行程紧急逃回中国。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马总统高调宣示与国际人权接轨的决心，立法委员呼吁制定人权司法，制止犯下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的人权恶棍入境台湾，让台湾法院有司法管辖权。
如果徐光春在海外来，我也告诫他要想一想他将来的后路，希望他停止一切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审时度势，在这关键时候不要做中共的陪葬品，记录或揭露其他一切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这个罪行，以求得人民对他的宽恕。
徐光春此时来到民主台湾，似乎是为陈云林来台营造所谓和谐气氛。不过法轮功人权律师已经宣布将控告薄熙来，因此徐光春将会获得什么待遇，恐怕他心里正在盘算忧虑。新唐人亚太电视张法生、胡志华采访报道。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一些政要、名人和普通百姓在英国伦敦市中心举行中国人权集会，支持中国人权，呼吁制止迫害。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到会并发表演讲，提议建立中共人权罪犯恶人榜，并指出这些罪犯是不能被豁免的。
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在演讲中建议欧盟设立一个恶人榜，为那些在监狱里遭受迫害的人们提供机会秘密地报告迫害他们的中共人权罪犯。他说，英国法轮佛法学会主席彼得贾浩在集会现场接受采访时说，
The man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here, who have been, tortured and suffered abuse for over 10 years now. So I want the whole world to know about that, and I also want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to act against that and to stop it happening.
当天晚上，英国的各界人士又来到中共驻英使馆前，抗议中共对各族百姓的迫害。泼布仁兹是花维藏团结会成员组织之一的西藏社团的一名经理，他表示，来到中共使馆前的目的是呼吁人们认清中共迫害人权的劣迹。
Basically, working for human rights is for, you know, greater cause of peace in the world.
加拿大前雅思司长大卫·乔高，失去新中国的作者伊桑·葛特曼，欧洲法轮功挚友副主席约翰·迪等也在当天的集会发表演讲，并呼吁制止对中国人民，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新唐人记者唐英，英国伦敦报道。
近日，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在国际社会中国大陆引起了高度关注。来自前共产国家立陶宛的欧洲议会议员表示，这个诉讼案给了人们希望。
欧洲议会议员里奥尼达斯·丹斯基斯教授是一位来自立陶宛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说，在他那个年代，把苏共高官送上法庭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
The decision of the Spanish court encourages. It send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that yes, no matter how high-ranking people are, if they act like the former Nazis or like the former Bolsheviks, they will be brought to justice sooner or later.
丹斯基斯先生还说，西班牙法庭的决定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希望。那就是国际社会不会因为某些国家经济或政治上的权利而对在那里发生的罪行视而不见。
What is very important is to mainstream human rights as a policy, trying to say that no matter how influential mighty and important the country is, we cannot ignore what's happening inside that country.
里奥尼达斯先生一直从事东欧文化与哲学方面的研究，曾出版过9部著作。他在2004年被欧盟委员会授予立陶宛忍让与多样化大使，自2005年起担任欧洲科学基金人文学科执委会成员。新唐电视台记者李兹李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西班牙国家法庭近日作出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在内的5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欧洲议会的议员们闻讯后表示支持。
来自比利时的欧洲议会预算控制委员会副主席巴特斯泰斯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应该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If a court decides that the 5 defendants are guilty, then the international laws should play, an extradition should be possible. You should follow all rules very strictly. I think it's the only way to make sure that criminal behavior is punished properly.
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吉瑞·贝谭更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后，中国人民能用本国的司法系统亲自把这些人送上审判台。
What I'd like to see is when China becomes a democracy, at least the top echelon of people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directing policy and the overall program are brought to justice, their crimes are identified, and they are made to pay some kind of penalty.
西班牙国家法庭发出的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的徒刑及经济惩罚。目前，起诉案已进入法官对被告的审问阶段，被告有4至6周的时间回应。届时，被告若进入任何一个与西班牙有签订引渡条款的国家，西班牙可依法将被告引渡到西班牙国内。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兹李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在国际人权日之际，针对西班牙法庭以酷刑和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罗干等中共高官迫害法轮功一事，欧洲议会人权委员分会主席海迪·豪塔拉女士表示，这是令人鼓舞的消息。
欧洲议会人权委员分会主席海蒂·豪塔拉女士说，在一些国家，哪怕罪犯不是本国公民，也不会让其逍遥法外。西班牙和比利时就属于这类的。
I think this is an encouraging sign because we must work towards a world where no perpetrator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or war crimes, seriou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can go free.
豪塔拉女士列举了在这一领域已取得的成就。如10年前成立的国际刑事法庭，还有在欧洲的人权法庭。他指出，现在亚洲在国际司法方面也在开放，一些亚洲国家已经有了地区性的人权机制，虽然只是开始，但他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它将会更具有约束力，以约束亚洲地区的国家尊重人民的权利。
Indeed, it must be our goal that one day we have a completely watertight international justice where each violation of these rights of people must be brought in front of justice. And I can see that we are on the way towards such a world.
豪塔拉女士是芬兰绿党的前任主席，被誉为芬兰人权政治的女强人。她一直致力于促进人权、全球司法及正义，还有环境保护。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兹，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5名中共官员。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副教授董立文表示，西班牙国家法庭以司法的和平方式将这些罪犯绳之以法，振奋全世界，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全球的法官及司法人员都应该效仿。
专研两岸政治关系与中共政治外交的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副教授董立文表示，西班牙诉江案是个典范，应该广为宣传，列入教材，让其他国家的法官司法人员学习西班牙法院无私的在人类文明的这一大贡献。
西班牙这个法院的判例呢，其实呢应该要把它广为散播，尤其是要让其各个国家的他们的法官、他们的司法人员知道，就是西班牙他们愿意这么做。 那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全人类，是为了人类的进步。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案例呢，可以尤其要像我们自己台湾也是一样，就像我们台湾的司法人员呢，都应该列入教材。
董立文认为，台湾完全可以比照西班牙法庭的这种模式，向中华民国法庭要求起诉。其中最重要的关键是政府，因为政府掌握公权力，可以跟中共谈判。
在谈判里面呢，我就当然要表达我们对中国大陆人民的关怀，尤其对他们人权的关怀，我就是一定要表达的。
对于马英九总统签订两项人权公约，董立文说，国际人权的公约以国内法的方式落实是最有效的方式，他期许马总统加快脚步落实。
马英九政府呢，在他的任内，他积极地推动两岸的交流跟开放哦。那我觉得对中国大陆人民他的关怀，用具体的法律的方式包括对法轮功，包括其实对中国大陆有很多维权人士我觉得不只是说在政策上他要喊话，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法律上，他其实是可以做些事情，是可以帮助那些人的，甚至可以支持那些人，或是说救援那些人的，这都需要我们的法律的通过。
董立文指出，西班牙的起诉案对中共政府是一记当头棒喝，同时也提醒他们，过去做过迫害别人的事情，永远会有人记住，而且会向他们讨回公道。新唐人亚太电视高敏、唐梅台北采访报道。